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法老王屠杀希伯来男婴的命令正雷厉风行。一个希伯来的立位支派家庭中，名叫暗兰跟约基别的夫妻二人，心中自然着急，日夜担心。一天傍晚，丈夫暗兰放工回家，见他妻子在哭。
约基别，你哭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
暗兰，我为一件事情担心难过。
告诉我什么事，我可以想办法为你分忧的。
阿兰，我们又快要生一个孩子了。
啊，那才好啊，那你为什么难过呢？
我喜欢小孩，但是你知道法老王最近的命令，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像米利安的女孩那还好，但是如果生个像亚伦的男孩那就惨了，是不是啊？
对，我了解你的心情了，可是也不必太担心挂虑，说不定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法老的命令已经不认真执行了。
不料他们家真的生了个男孩，而法老的命令仍在认真执行，所有希伯来的新生男婴一律丢入河中。这对夫妇暗兰跟约基别不敢去思想孩子要被淹死的命运，为了保命，他们只好把孩子藏在家里。一下子三个月过去了。
别哭啊，乖孩子，你别哭啊，妈在这里，你千万不要大声哭啊，人家会听到的。暗兰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哭声这么大，恐怕不能够久藏这孩子了。
巴不得我能想个好办法，可惜我想不出来啊。
也许我有个办法。
啊，什么办法？说说看。
白天啊，既然不能把孩子藏在家里，我就把他放在外面。
约基别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在说什么？
我可以用蒲草编一个筐子，再抹上柏油和沥青，好防水，然后把孩子放进去，叫他漂浮在尼罗河边的浅水芦苇丛中，就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哭声了。
嗨，你还真有头脑啊。这是一个交托给上帝的好主意，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救他。
是的，我们只有把他交托在上帝手中，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。筐子已经编好了，这是我宝宝的小方舟，现在天还没有大亮，再等一会儿人就多了，我得赶快。米莉安，我的女儿，快点起来啊，好跟我去送小弟弟到河边去啊。
妈妈，天还黑着吗？
当然还黑了，我们就是不要别人看见啊。你快点穿衣服，我这就喂小弟弟奶，然后放他在筐子里，马上就走。
母女二人把婴儿筐子放在尼罗河的浅水芦苇中。
藏得很好，我想不会有人看见这筐子，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哭了。妈不在身边了，孩子。我说米莉安啊，你站在河边守着，看究竟怎么样。
我知道，妈，如果有人经过，我就假装在玩，根本不看那筐子，免得别人怀疑。
对，
这才是个好姐姐，我会常来查看，并且带东西给你吃的。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给小弟奶吃。法老的女儿同几个宫女来到河边，水中的筐子引起了公主的好奇心，于是她说：
哎，看，那芦苇丛中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拿来给我看。
是，公主。
这筐子好像还不轻哎，里面是什么？
公主急着要看筐子里是什么。
啊，看，是一个婴孩哎，一个男孩，哎，好可爱哦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宝贝哎。
哎呀，好可爱呀、啊！
孩子一见生人就哭了，远处守着的米莉安看见他们喜欢弟弟，就放心地走过来。
嗯，这一定是希伯来女人生的孩子。这妈妈的好心肠，想叫孩子活命。我父亲下令淹死所有的希伯来男婴，也太残忍了。我劝他也不听。唉，我自己也没儿子，我要留下他做自己的儿子。
那好啊，那这小家伙就不要淹死了。好可爱呀、啊，
公主，公主。
嗯，什么事啊，小妹妹？
我去找个希伯来妇女，为你喂养这孩子好吗？
这，我还没想到呢。不过也好，那你就去找个奶妈来，我付她工钱。
米莉安于是飞跑回家，领她妈来见公主。
把这孩子抱去，替我喂养，我付你工钱。
多谢公主。
我要给这孩子取名叫摩西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你要好好的看顾他，等他大一点，我要领他到我父法老的王宫里接受教育。
怎么搞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没有到家就听见婴儿的哭声，哎，一定会被人听见的。快把他带到卧房去，关上门呐。
但是爸爸，我们不用担心别人听见他哭呀。现在小弟弟是法老女儿的小孩啦，我们不怕别人害他啦。妈妈做奶妈，公主还给工钱呢。
乖孩子，你是好孩子，别哭了。
怎么回事？我真莫名其妙。米恋，什么法老女儿？请你说给我听听。
法老的公主给小弟取名叫摩西。
米莉安，你慢慢的从头说给你爸爸听，别急。
好。妈妈离开了河边，我在附近沙滩上假装玩，注意着小弟。过一会儿就见公主。看见公主揭开弟弟的筐子，我就害怕他会按法老的命令把小弟丢进河里啊！我一心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可别叫他们伤害小弟。”接着我走近他们，听公主说她要留下这小孩。我又怕他们抱走小弟，那谁给他奶吃呢？那个时候，上帝帮助我说话，问公主是不是要我替他找个奶妈。
我们真该感谢上帝救了婴儿的命。愿上帝赐我们智慧教养摩西，使他长大侍奉上帝，别忘了自己是以色列人，相信上帝救他，将来必用他做大事。
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这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，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，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的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
害怕。贤乐妹妹两岁的时候，晚上常常说怕怕，吵着要妈妈陪着睡。问她怕什么，她说怕黑，怕怪物。这时候，她的姐姐贤安虽然已经九岁了，总是独自睡觉，但是偶尔看了恐怖电影就睡不着，因为电影里面恐怖的影像一直在脑海里盘旋，也要找妈妈陪着睡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一定也会怕黑，怕橱柜里跳出什么怪物，怕蜘蛛，怕鬼怪，长大了怕的事更多了，怕朋友嘲笑你不喜欢你，怕爸爸妈妈吵架，怕做功课做不完，怕考试考不好，怕会被爸爸妈妈骂。等到你做爸爸妈妈的时候，还有更多是害怕的呢，害怕丢了工作，害怕赚不够钱， 害怕失去健康，害怕小孩遇到危险。没有人喜欢害怕，但是人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因为没有平安，没有安全感。每次我的宝贝害怕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他们，主耶稣住在你们心里哦，因为主耶稣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他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就不会害怕了。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人所赐的平安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胆怯。到底害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人类最早是没有害怕的，那时候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，无忧无虑，不愁吃也不愁穿。神为他们预备许多好吃的果子，美丽的环境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但是自从他们受引诱，不听上帝的话，就开始害怕。第一就先躲起来，不敢见上帝，害怕上帝发现他们，害怕赤裸敞开。所以害怕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，离开了上帝安全的保护，以至于落在魔鬼和咒诅中的结果。圣经上说，爱里是没有惧怕的，因为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了。上帝的爱是完全的，相信上帝的人，因为认识上帝的爱和保护，所以不论在危险和困难当中都有平安。上帝应许赐下平安给你，上帝绝对不会说谎，他答应的事一定会照做。他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姐姐贤安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醒过来，心里很害怕。她想起上帝曾经对她说过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所以她就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让她不害怕，可以好好睡觉。结果她真的平平安安的睡着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一定有害怕的事，也许爸爸妈妈常常吵架，你很害怕失去他们，或者爸爸妈妈很忙，没有时间管你。也许你怕考试考不好，老师会不喜欢你。也许你会怕失去你的朋友。不管你怕什么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告诉他你的心事。上帝看见你，他最了解你，他知道你的心情，他乐意来帮助你，他也会赐给你平安。你要祷告，等候他的时间。上帝说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怕凶恶的信息，你的心要坚定地倚靠上帝。身为上帝的小孩，我们什么也不怕，唯一要怕的是不听上帝的话，因为我们不听上帝的话，就自动离开了他的保护圈，我们自然就失去了安全和保障。我们不要自己做上帝，自我中心，自作聪明，要敬畏上帝，不要犯罪，不要说谎，不要贪心，不要恨人骂人，和人吵架打架，背地里说长道短，口中也不要说没有恩慈的话，不要嫉妒，也不要骄傲，存着敬畏上帝的心，行一切讨他喜悦的事，他就必与我们同在，赐福给我们。小朋友，愿上帝赐福你，愿你一生敬畏慈爱又公义的上帝，你就永不害怕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得胜惧怕。在罗马书第8章35节开始这样的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37节说，人呢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面对惧怕而能够得胜惧怕，爱不但使我们得胜恐惧，更使我们能够勇敢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为弟兄舍命。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会不会惧怕，而是我们最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惧怕，是用仇恨、怀疑来回应呢，还是用爱来回应呢？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基督完全的爱里，支起那胜过惧怕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坚持。正如希伯来书3:12-14所说的，信心要坚持到底，满足指望到底，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遵守主的命令到底，而且在爱里能够忍耐到底，因为耶稣爱我们到底，耶稣拯救我们到底。让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主也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让我们将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主吧，忧虑卸给主，烦恼卸给主，天天传扬神的救恩，天天颂赞他的美名，天天寻求神的路，天天查考圣经，天天彼此的相劝，要谨慎，要相劝，要坚持到底，让圣灵的爱来充满我们，面对人生各种的试探、软弱、孤独、恐惧的时候，让我们心中有一个把握，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没有离弃我们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
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。我讲一下我的女儿。我的女儿今年27岁，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。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，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。他很聪明，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，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，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，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。等到出生以后，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，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，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，所以他就活了，很难活的，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，可能只有10%活的机会。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，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，而是常常会打结。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肠子堵住，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。这个又做手术，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， 从上面接胃管通，从下面打，让它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，然后如此让它肠子可以通气。所以它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，一天可能吐二三十次，非常辛苦。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。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，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，可是也因此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。每当他受苦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起祷告，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。等到他16岁的时候，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，体重急速的下降，一下子就掉了15磅，大约8公斤左右，脸色也非常的苍白。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，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，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，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。那时候16岁，功课也很好，在高中，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，非常的痛苦。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，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，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，就是平平安安的，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，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，吃一点流质，让他的肠子通顺。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，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读，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，我要受这么多的苦。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，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，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，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，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。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，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。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，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，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，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。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，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，现在已经快毕业了，又已经快做母亲。我向神感恩，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，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。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，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，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，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，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。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。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，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，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，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。而在这时，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，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。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，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，常 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，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，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愿意来信靠他。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，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，他是看顾人的神。我感谢主，他看顾我女儿一生，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。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，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。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，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。谢谢主。
恐惧是个千面怪物，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。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，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郝爷爷，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。我们怕什么？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。很多人怕黑，尤其是孩子，晚上灯关了之后，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，才不害怕。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，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。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，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，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。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。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，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，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。我们当中有人怕高，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、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。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，总之，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，生活无力。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，就是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？因为您我缺乏信心。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、智慧比我们更强的，这才放心。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，要确保它的安全，就必须下好锚，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。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，则需要可靠的动力，一个正确的目标，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，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。我们也像艘船，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，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，需要正确的导航，才能消除恐惧，感到安全 建立信心，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。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，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？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，恢复信心呢？听众朋友，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，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，不是信自己，而是信上帝。如果您我信上帝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、赐给人生命的上帝，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您若真信上帝，恐惧便烟消云散了。我是好爷爷。
信心仰望，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时，上帝丰富的恩典总是会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有时我最喜欢的赞美诗不是在第一段的歌词，而是第二段，就像这样：求主厚赐洪恩，壮我微弱之心，激发热忱。主曾为我舍己，我愿深切爱你，爱心如火燃起，纯洁不息。有时我半夜睡不着，便藉由歌词作为我的祷告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第三段歌词是：行过人生迷阵，黑暗痛苦满布，求主引路，为我化暗为明，将我眼泪擦净，免我再入迷路，离主孤行。此外，我还要分享令人鼓舞的最后一段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：人生如梦快过，死河涌起寒波，要淹没我。到时求主恩领，消除一句忧惊，施恩救我灵魂，安进天庭。我常常听到人们说，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什么样的祷告才会有效力。他们祷告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似乎这首美丽的赞美诗《信心仰望》的这三段歌词，可以帮助想要丰富祷告内容的人一个基本的方式。而我经常会用一首永恒的赞美诗作为我一天开始的祷告。不久前，我内心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，我再次向上帝祈求，求主厚赐洪恩，壮我微弱之心，激发热忱。主曾为我舍己，我愿深切爱你，爱心如火燃起，纯洁不息。或许当你心灵沮丧，或是面对生活的挑战感到不知所措，这些伟大的话语难道不是可以作为你的祷告吗？因为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。耶稣也说，在这个世上会有苦难。圣经使徒行传14章中说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当我们委身于基督时，契约当中并没有细则，上面只写着为耶稣而活必充满艰辛。而这首美丽的古老赞美诗《信心仰望》讲述了你和我生活中真实的一面。也许并没有多少次我是心甘情愿地去面对苦难，但我知道必须得接受现实，因为事情就是如此发生，我需要接受它， 而不是牢骚满腹，处处抱怨。因此，午夜时分，当我的背开始疼痛不止时，我根本无法叫醒我的丈夫来帮我翻个身子，我只能默默地献上这首古老的赞美诗作为我的祷告。你知道吗？上帝的平安覆盖着我，像毛毯一般的温暖。所以今天，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无论你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，我祷告，您将会以信心来仰望上帝。愿他丰富的恩典临到您脆弱的心灵，也盼望您今天继续唱这首赞美诗，让我们一起往属灵的高峰前进。愿上帝祝福您。
随着企业、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，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。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，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。他们引用拿破仑的“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”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，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。他们著书立说，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，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，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，就能获得信心。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：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，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，并且善于使用它，最终必能获得成功。信心是生命和力量，信心是奇迹，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。信心到底是什么？它的威力在哪里？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？对这些问题，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。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。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-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，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。耶稣有一次施神迹，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，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你也许已经注意到，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。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，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。圣经写道，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。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，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，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，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。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、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，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。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，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，因而悲观不及，抱怨不止。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，苦不堪言，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。圣经指出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第11章 第一节，凭信心生活的人，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，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，依然满怀希望，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，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，充满生气。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。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。圣经还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，正是神的赏赐。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，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，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，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，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。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。神说过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，很多人带伞出门，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，你就相信会下雨，也带着伞出门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信心，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。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，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，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，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，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，这才是信心。正因为你的信心，神就会给你下雨，成全你的心愿，让你得到祝福。离开神的威力，人的信心徒劳无益。
Darkness fills you. ground is sinking sand.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